弟兄姊妹平安。如果大家留意我们的周报，每个礼拜的周报，前边我们都看，因为是我们崇拜的程序。但是后边呢，很多时候我们都没有看因为每个礼拜都是一样。但是如果你看一看呢，我们的周报的背后就列出了我们中文部不同的团契的名称和他们聚会的时间。如果大家数一数，你就知道我们中文堂合共有17个团契他们大部分都是以圣经的人物来命名，有这是圣经的内容，好像素菜团契这是圣经里边的内容。有些呢就是以服务的对象，好像妇女团契他们用来作为他们的名字。我在安息年回来之后，我就思想我未来的时间，我讲到的主题是应该有一个系列，有一个连贯性的我就想到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感动，就是我们要以这个团契的名字来为作为一个主题因为我相信为什么这些团契以这个人物或者是这个经文来命名呢，他们一定里边有很好的意思我相信在哪些人物圣经内容后边我们都能够学到功课。周报上边第一个排头的团契就叫扎勒团契是粤语堂的一个年长者的一个团契所以我今天就以扎勒这个人的生平来和弟兄姊妹分享。我们大概都承认惧怕，就是害怕是我们人在面对困难的时候或者是面对挑战的时候那个很自然的反应，这是很勇敢的人其实他的心中也是对面对很大的困难他们也很害怕。我在香港的时候有一个很敬佩的讲员这个讲员呢他常常被邀请到不同的聚会里边分享，我就看到他无论在几十个人的面前或者是几千个人的面前，他讲话他的演讲都是那么的自然，都是那么安舒的在讲话可以讲是有大将之风我就很羡慕他也是很敬佩他。但是有一次他就公开的做一个见证，他说我每一次上讲台的时候我都是十分的紧张，每一次我分享神的话语的时候我都心中有一点害怕。当然他的主要的意思就是如果你宣讲神的话语你心中不害怕的话，那么你就已经没有资格来宣讲神的话语了。他说我们必须有一个害怕的态度才有勇气来宣讲神的话语他这一番话呢给我很大的一个鼓励。其实我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这么多年来站在讲台讲无论是讲神的话语或者是圣经的内容，其实我心中都是很紧张的有时候我到了一些很大的场面里边我的双脚腿就发抖这是因为我知道我的献祭，但是呢我知道这是神摆在我心中的，就叫我要谦卑不要骄傲，因为每一次能够讲出神的话语都是主的恩典。那一天我没有那个紧张没有那个惧怕，我就没有资格去讲神的话语了。但是勇气是什么一回事呢？在第二次大战带领美国的第三个军团的将军叫巴顿他是一个出名很勇敢的一个将军有一次呢他就带领一个军队在 前边，他的车走在前边，很多人都是说你派一个小兵到前边就好了，但是他说不行，我一定要在我的士兵的面前，如果我没有这个勇气的表现，我怎么能够要求那些小兵有勇气的表现呢？但是有一次他这样说，他说勇气是什么一回事呢？他说勇气实际是在惧怕里边多支持一分钟。我听到这一句话呢，我想一想，我觉得很有道理。我们面对那个困难的时候，怎么样能够表现出我们的勇气呢？就是我们在惧怕当中，我能够多支持一分钟。在打仗的时候，为什么有一方赢了？就是他们的敌人面前，在那个战争里边，比敌人多支持一分钟，所以呢，他们就胜利了。今天我们看那个扎勒的人物，我们看到他真是有勇气，但是他不单只在惧怕的面前多支持一分钟，他在惧怕的面前坚持了40多年啊，所以我们来看看他。扎勒这个名字 Caleb， 有时候我们的朋友中间也有这个名字啊 Caleb， 其实在希伯来文原文里边是一头狗的意思，所以有时候我们骂人的那是狗啊，但是呢，很多朋友他们的名字叫Caleb 啊，扎勒。为什么当时的父母为孩子改这个名字呢？因为这个名字引申出来的意思是忠心可靠的意思，狗是忠心可靠的意思。这个扎勒是犹大支派的人，他的父亲有名字的叫耶夫里，他有一个兄弟叫基拉斯，这个基拉斯呢后来就生了一个儿子叫俄陀列，后来呢成为四世纪，我们知道在圣经里边约书亚记后边的一卷书就是四世纪了，就是约书亚死了之后就进到四世纪的时代。这个俄陀列后来成为四世纪里边第一个士师所以他们的家庭是很有威望的一个家庭。我们可以顺带提一提的，就是扎勒的士在伊斯兰教的古兰经里边也有提到的所以这个是值得提到的当时的背景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了，但是他们的人很多100多200万的人所以呢有老的有少的所以他们行得很慢。而且呢，如果我们看出埃及记13章，上帝呢就很奇怪的对他们说，我不带领你们走最近的路如果从埃及到迦南地就应该沿着海这样想去，这是最近的路。主就向他们说，我带领你们走一条迂回的路，就是先走到南边才走到北边，有一个目的，就是在旷野里边给你们训练。然后还有一个目的，我们后来知道了，就是当他们到了南边的西乃山的时候，上帝就在那里向他们颁布他的律法。所以呢，他们走得很慢，他们出埃及之后大概整整一年的时间才到达了迦南地的南边他们要到北边就是今天巴勒斯坦的地方，他们用了整整一年才到那个迦南地的南边。在这个时间就有两段很有趣的经文出现了，其中有一段是在生命记 生命记第一章22-23节，这是记载以色列人就到了摩西的面前，就要求摩西在带领他们进迦南地之前要打发探子，要先进到迦南去看清楚那个是什么地方，然后大队才出发进去。但是很奇怪在民数记13章，我们就看到是上帝吩咐摩西要派出探子去看迦南地的，而且这个选拔这个探子的方法怎么选出来呢，也写得很清楚。所以我们就奇怪，构井派出探子是以色列人的意思呢，还是上帝的意思？很多解经家都同意应该是以色列人先提出这个主意，因为他们很惧怕面前的挑战，所以呢就希望先派探子看清楚，也希望这个探子回来的时候带回一些兴奋的消息，一些安慰他们的消息，就是告诉他们哦，这个地方很好，很容易打进去，我们去吧他们有这个期望。但是神没有否决他们的提议，神也愿意批准这个提议，但是神吩咐摩西去派探子的动机和那个以色列人众人的动机不同。以色列人的动机就是希望看到好消息能够有一点安慰，但是神要他们派出探子去看，就是让他们证实一点，就是这个真是神所应许他们的牛奶与蜜之地。这个给我看到一点，就是神吩咐人做事不是常常都是由上而下的，就是我命令你，我告诉你你要这样做，有时候是可以由下而上的，这是人提出来，但是神愿意批准。另外一件事我们就证实了这个看法，就是摩西他的岳父他有一天来探访摩西，就 看到他坐在哪里审判那些案件很多人都围在他的周围，由早到晚，那个岳父就告诉他，这样你不行早晚你就垮了，这么多的事你一个人怎么样能够做了，所以呢就提议他要把工作分出去所以呢摩西就定了有千夫长管一千人的，有百夫长管一百人的，有50夫长管50人的，还有10夫长可以管10个人的，来帮助他解决行政的工作。但是在另外一处我们也看到是神吩咐摩西说你的工作真是很多所以你要派70个长老来帮助你审判这些案件所以我们看到神的工作不是往往都是由上而下，你一定要这样做，我现在就告诉你，我命令你有时候是我们想出一个好的主意，神也愿意批准当神告诉摩西你可以派出探子的时候，摩西就按住上帝的指示就让每个支派当时有12个支派他就派出代表他们的探子，当然只是就是在支派里边有地位这一些领袖你们自己选出来我们看到犹大支派就选出了扎勒，就好像以法莲支派就选出了约书亚一样。好了，这10个探子代表住他们的支派，就由迦南地南部一直走到北边最北的叫哈马口的一个地方。 我看地图啊，他们来回的路程大概是450英里啊，每一个每一程呢200多英里，然后他们走了40天，就是上去下来有总共40天啊，就是很仔细的啊看清楚哪个地方。他们回来之后呢，就向摩西报告也是向会众报告他们的观察，也报告他们的意见不但是观察，也给了他们的意见我们就看看这个图表可能希望你们看得清楚但这字比较小当时摩西呢给那个12个探子的使命是要他们观察6个橡木就记载在民数记13章17到20节。那6个橡目是什么呢？首先看那地如何，所住的居民是强是弱。第3，所住的地是好是坏。第4，他们是松散的住在那个地方，还是他们住在城里边有一个坚固的城墙保护第5，那个土地是肥还是瘦然后最后有没有树木能不能够生长一些大的树木还吩咐他们最好带一只果子回来看看他们的果子是怎么样结果很明显，那个探子那边就分出2种不同的意见不是2种不同的观察，是2种不同的意见。头一种就是加勒和约书亚的一边，另外呢就是其他的10个探子的那一边如果大家看看这个表你就发觉到探子的观察6项完全相同，完全相同，不同的只是其中1项的观察背后有不同的解释或者是不同的解读就是怎么看那个迦南地里边那些强壮的居民，他们都看到他们是高大强壮的居民所造成的结论就是加勒说我们可以立刻想去，加勒、约书亚和10个探子都看到对方是高大的民，很强的民，但是结论不同。加勒和约书亚他们都说不用管他，我们现在就想去要得到神所应许的地，但是另外一方呢，他们觉得不能想去，观察着什么明显，他们身材高大嘛，我们在他们的面前是怎么的渺小。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是什么使加勒后来得到神的称赞呢？结果神责备那个10个探子，神称赞加勒和他的朋友约书亚。从圣经的记载上边，我们至少在加勒的身上我们看到3个值得我们学习的功课。首先我们看到加勒他得到神的称赞是因为他在神的应许上边，他的眼就看住神的应许。那10个探子他们得不到神的称赞得到神的责备，是因为他们注目在那个人的身材高大上边我们看到那10个所有的探子摩西吩咐他们观察的6个项目里边，起码有4个是令人兴奋的如果说投票看令人兴奋的多还是令人气馁的比较多担心的多，我们看到是令人兴奋的多比方说是牛奶与蜜之地 环境是美好的，土地是肥美的，而且可以种树木的，这些都是令人兴奋的。有一样当然有坚固的城，其实也可以算是有半个是令人兴奋的。当然以色列人就说有坚固的城了就很难攻打进去，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如果从好的方向去想了，就是他们如果攻进去的时候，他们就不用自己动手来建城了，就可以自己，现在他们就可以接管那些坚固的城。但是这个事上办的好处却被单单一项否定了。怎么样否定呢？为了要降服群众，那十个探子，我们看到他刚才读的经文，就用很图像化来形容那些高大的人。他们首先就说那个地方啊是吞吃人的，他们是吃人的，很凶啊。他们身材高大，他们是伟人的后代，他们的祖先啊都是伟人啊。我们在他们面前呢、就好像这么，好像这么，很渺小。但是我们看到扎勒，他看到的是一个很不同的图画。如果我们看看下一段的圣经，下一个 slide 是民数记，字还是很小啊，我就读出来给大家了。我们看到了扎勒，他在会众的面前他就发言了，他让那个以色列人看的是正面的观点他说迦南地是极美之地，然后十八节说是神应许给我们的，所以我们就不用怕那些所谓高大的居民，我们在他面前不是被他们吃的，反过来是我们要吃他们，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因为神与我们同在我们说不错，以色列的探子在迦南地是遇上一些身材高大的人，很强壮的人，但是是不是因此就害怕了，因此就觉得神离开了他们呢？我们如果看看出埃及记那个过程里边，他们其实经历了很多神的工作，我们看到这些工作之后，我们就很诧异，为什么十个探子在这里有这么消极的反应。他们这班人呢，从十个灾开始，就是神降下十个灾来迫使那个法老释放以色列人，从十个灾开始，然后就到他们出埃及的时候过红海这一件事，难道他们这么快就忘记了过红海这么大的一件事，他们现在就忘记了？迦南地高大的人民，那里比得上埃及训练有素的军队呢？神在过红海这一件事能够把以色列人从埃及的强大的军队里面拯救出来，还不有信心面对现在可能几千个那个所谓身材高大的迦南人吗？然后在旷野的路上，神还给他们供应水，很奇妙的为他们供应水，还有食物要帮助他，这些从来没有打仗经验的以色列人打赢了头一场仗，就是当时有一班亚玛利人来主动的攻击他们他们将亚玛利人打败了。他们看过这座多的神子神的作为， 他们现在就患上十一禁，结果呢后果很严重，他们在旷野要漂流四十年的时间。但是如果我们看在某个 角度来看，他们是得偿所愿啊，他们不想想去嘛，他们说哎呀我们就 不可想去。但是现在神告诉他，你们说不可想去，那么现在你们就不用想去。结果他们有四十年的时间一事无成。弟兄姊妹，这是很值得我们反省的事。有时候我们有没有面对困难挑战的时候，我们变成原地踏步了，就是我们不敢前进了，我们就守住现在一小小的荒废的地方了。加勒在这里给我们的榜样是他记得神的作为，那这探子都忘记了神的显出的能力在他们生命里边，但是加勒记得，他记得神的应许，所以他就勉励以色列人不要原地踏步了，你们踏出一步吧，想去现在立刻就去。但是很可惜，旧约的时代我们都知道是个整体要负责的一个时代，所以当神刑罚以色列人的时候，加勒也在其中受罚。结果他要和其他人一同在旷野漂流，但是四十年很快的过去了，接受引进我们在他身上学到的第二功课。那个功课就是他的心智始终如一，他没有怕困难。几十年过去了，他的心智没有改变，身体没有选择，他是以色列的一部分，就跟住以色列人漂流四十年虽然他的意见完全不同，但是没有选择，但是心里边他没有改变。当时十个探子的态度和负面的形容很快就影响了以色列人众人圣经就形容了众人当时大声呼喊听到探子那个报告那个不好的消息的时候，就向摩西发怨言，然后他们就商量，我们另外立一个领袖，那个摩西不好，我们另外立一个领袖要带领我们回埃及去。这一个行动就得到神的一个责备，然后就告诉他们，你们要流浪旷野四十年，你们不想进去吗？现在就不用进去，你们就在旷野吧。但是神对加勒下一个slide， 我们可以看神对加勒就给他赞赏我们看到两段的圣经，我们就看到神告诉他称赞他的是他有一个心智专心跟随主。所以除了他和约书亚可以进到应许之地之外，其他的都不能够进去，而且加勒他的后代也因为他的心智能够得到福气这一件事给我想到我们建堂，我们发展教会，不单是为我们的，也是为我们下一代的。所以我希望我们从加勒的身上我们学到功课。这两段圣经，一个就是民数记十四章二十四节，一个是生命记一章三十六节。这两段圣经提醒我们，无论我们是发展事工， 我们投资发展地方，我们发展对圣经的基督教的教育，如果在跟随主的心智之下我们进行，不单能够成为我们自己的祝福，也能够成为后代的祝福，或者是将来要加进我们教会的人的祝福，让他们有一个美好的事工来服务他们，也是让有一个美好的地方让他们用，也是有一个美好的基督教的教育来教育他们的下一代。我最近重新读我们的创堂的牧师谭雅国牧师的一本书，如果大家没有的话呢，真是很可惜。谭牧师已经回到天家了，他的书呢也印的不多，可能你现在要拿中文版呢，可能也不容易拿到了。他好像印了1000本，但是好快的就派完了。我再一次看，我也希望我每几年就看一次。他的书里面，他的书叫《双倍的恩典》，然后书里面呢就特别的，我看到有两个华人布道会在初期的时间面对的困难，和我们的前辈他们怎么样处理克服这些困难。两件事我特别的吸引我的，第一就是他们建堂的过程，就是建这个地方的过程；第二件事就是他们聘请同工的过程。在建堂方面，原来这个地方这个是1979年建成的，这个开始计划其实是6年前已经开始了，是1973年他们就开始了，我们的前辈就开始计划要建这个地方。在建堂之前呢，华人布道会是租用不同的地方聚会的，但是使用租来的地方一直都不是很理想，不是地方太小就是没有暖气。你知道 Boston 的冬天是多么的寒冷所以没有暖气的那个地方，他们也是穿着大衣去崇拜的，去聚会的。有一次搬到一个比较理想的地方，但是旁边那个业主也是拥有旁边的一个建筑物，然后呢他就看到要在旁边要开一个酒吧。原来在麻州的法律那边酒吧这些卖这些东西的地方不能够靠近，他们蛮尊敬礼拜堂的，不能够靠近礼拜堂大概500尺的大概是这样了，我记不清楚了，所以在旁边呢一定不行。所以很多人就说我们教会要反对这个决策不行的。那个业主就说，如果你不要反对你住我的地方如果你不反对我就减租25%你让我开吧。结果教会在真理的立场上边他们就反对，那个业主呢就很愤怒了， 就立刻发出一封律师信说30天请你搬走，就被赶了。然后后来就得到一个露宿者之家的一个礼堂就进去了，终于可以坐很多人了，也没有人来骚扰了。但是因为它是露宿者之家，所以呢就很多清洁的问题，卫生的问题然后最后市政府给了这一块地给华人布道会，他们就建堂了。但是在计划里边又有不同的意见，就是说建堂费用太贵，我们就买一个现成的地方就好了结果又讨论了一阵子，有不同的意见 后来决定我们还是自己来建堂吧。但是有人就说，这个地方就离开唐人街中心太远了，因为那个时候唐人街的中心不是在这里附近，是在那么我们吃餐的那个地方。这个地方呢，就是新开出来的中国人呢很少住在这里，所以呢又有一轮的讨论就是思考，最后还是说好，我们还是在这里。起初有一个股价说20万盖这个地方20万，那个时候的20万，好快他们就被告诉不是20万，估计错误，是46万，多了一倍多。他们突然间不知道怎么办，他们口袋里边只有2万块，在那个时候拿到地的时候只有2万块，面对这个23倍的那个费用的要求怎么办？但是弟兄姊妹他们没有灰心，他们举行了信心的认献。那个时候1976年、77年的时候，我们的会员没有太多知识分子，没有太多专业人士，都是做餐馆的，都是在那个切衣厂的都是洗衣馆的他们就是这些普通的工作。但是他们还是举行信心的认献，然后他们发起洗车，就是每个车5毛钱替你洗这样来赚钱。然后还有义卖就是做一些东西的就卖出去然后做学生的他们就说，我奉献我这个暑假所得到的一切的工资。小孩子呢，我就看到很感动，他们的小小的钱箱，他们就放1块钱、几毛钱进去的，就打破来奉献给教会。还有他们的富裕在海外或者是外州离开了我们的旧的会友你们如果有感动也来奉献。最后还是完成了，1979年就建好了，就祝福了我们在1979年之后来的，包括我也包括坐在这里的弟兄姊妹，你们进来这是我们的前辈用46万把这个盖好的，所以我看到多大的一个祝福。同工方面呢，我不是说我最吸引我注意的就看到建堂和同工的过程。同工方面，谭牧师很坦白，坦白到我的面也是发热，看到他说那个时候我受到很多批评。根据他的记载，他说包括有人对牧师说，牧师我要求他办事他总是推迟工作。其实谭牧师说，我的工作量太多了，我根本每一个人的要求我不是能够都答应啊，就被批评了。然后有人说，不知道牧师上班做什么的，我礼拜天才见到他，他不是工作一天吗？平常他做什么啊？就这样的批评。然后对他说，他讲到啊没有内容啊，他没有信息，我们吃不饱啊。然后也是告诉他，你没有领导的能力，你好像是跟我们的意见走，你自己好像没有领导力。然后最后还批评他，你不能够容纳年轻同工的意见。谭牧师他受了这么多的批评，但是他听到主一句话说，我起初带你来 Boston， 你福音的债还没有完好，不准你离开。 他就留下来了。然后他就提出，现在我们人多了，要请新的同工。然后也提出，我们如果请新的同工啊，要给他们合理的待遇啊，然后他们生活了啊，有好的生活，他们就侍奉我们，侍奉主。但是竟然有这样的批评说，哦，费用这么大，我们建堂已经要费用了，请同工啊，薪水要合理，谈牧师负责吧。我真是，如果我进到他那个岗位，我也觉得蛮难受。但是感谢主，那个时代的弟兄姊妹，虽然有人，其中我相信是少数啊，发出这么尖锐的一些批评，但是经过他们同心的谦卑的一同祷告反省，我们看到问题还是一一解决了。那在1979年这个地方建好之前，1977年，我们现在的主任牧师陈作明牧师就进来了，真的请到同工。陈牧师一做就是42年，很忠心的一个仆人啊，所以我们看到他们还是一样的解决了。这就是我们先辈，无论是正面反面，给我们看到他们怎么样一步一步解决困难的经历。但愿我们也学习在困难面前不用害怕，一步一步走下去，一定无论是镜面的正面的经验，有时候是比较令我们难过的经验，我们还是过去的。我们是神的子民，我们一定能够走出来的。撒勒他不怕困难，40年过去之后，他又出来了，他就来到当时已经代替了摩西成为全以色列人领袖的约书亚的面前，他就要求约书亚给他一个最困难的差事啊。我们可以看下一段经文，他这个最困难的差事，就是说，求你允许我攻打住在山上坚固城里边的亚勒族人啊。这一下一个 slide， 这是约书亚记16章14章6到12节。对不起，那个字实在太小了，希望弟兄姊妹还是看到。他这个要求啊，有三重的困难。如果我们看到，首先第一重啊，亚纳族人啊，就是那个10个探子说高大强壮的人啊，亚纳就说允许我打他，他们最强壮吗？我就要打他，给我这个差事。然后第二个呢，他说就是住在山地坚固的城，他们有坚固的城啊，亚纳说不怕，我就要打这个城。然后什么城啊？山上的城啊，你知道由下边攻上去山上坚固的城是多么的难。但是加勒说给我这个使命，他说我现在85岁了啊，40年过去了啊，他本来是40岁啊，但是呢还是有5年的时间啊，在这做这个攻打的工作，他当时85岁，但是他还是保持年轻的志气和年轻的体力。他说：“你看，我现在的力量还是这么强。”我们刚才说，因为整体负责的关系呢，所以他就不自愿的要等候这40年，才能够实行他的理想。但是从他的话语里边，我们可以看到， 他85岁，保持住40岁的时候的冲劲和力量。可想而知呢，在这40年里边，他下了很多功夫，他的保持自己的心智，没有在那40年之间呢，荒废了自己的锻炼。在约书亚记14:12，就是下边我们可能看得不清楚。加纳的结论就是说，你让我打，然后说，或者耶和华与我同在，我就打败他们。很多人就奇怪，就是为什么加勒这个和他的性格好像不同啊？为什么最后他的结论说，或者我能够打败他，耶和华与我同在？所以呢，有很多解经家就说，这个或者这个希伯来文是不是有另外的意思啊？所以他们研究之后，他们觉得真的应该有另外的意思，所以把它翻成我们英文的 NIV 译本，就把它或者两个字就翻成但是这些人很强，但是耶和华与我同在不是或者与我耶和华同在中文的有些译本也是用这个看法。但是我看到大部分的解经家还是觉得翻或者那个希腊文翻或者是没有错的，可能正是或者的一个意思。但是这不代表加勒没有把握，反而是加勒值得欣赏的地方。因为或者不代表他没有把握，是这一件事，这代表这一件事他还是尊重神的主权，神的应许一定成就的，但是不一定要靠这乐来成就。所以他就用了或者神用我，或者神不用我，但是他还是要完成他的应许。弟兄姊妹，这正是我们值得学习的心胸。神不一定要用我，也不一定要用你，但是要用你的时候，我们就存住这个心，我们替神做工作。然后我们在加勒的身上学到的第三个功课，就是他懂得寻求帮助啊，不是他单一个人要拿所有的荣耀啊。在下一段圣经就是在15章，是15章吗？对，约书亚记15:14-17，就记载加勒就带领犹大支派的人，真的攻破了当时坚固城希伯伦，然后就赶出中间的那个身材高大的亚拉族人三个族长。但是他去到另外一个城市叫底比的城市，他就知道自己的能力有限了，总是一个85岁的人吧。但是他就想出一个方法，他就招募年轻人做这个工作，而且向他们说，那一个人如果成功攻进这个城，可以得到我的女儿亚撒做他的老婆。我读这一段圣经，我就不知道，如果加勒85岁，那个亚撒多大？60岁的还这样吧？我们不知道，可能他有一个年轻的女儿，也不知道。我不知道他的年龄，但是可以想象，他应该是有很多优点的所以才能够鼓励人嘛。结果我们就看到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刚才讲到的，后来成为第一个士师的俄陀列回应章程攻破。加勒还是一个85岁的人吧，无论他的性质多强，有些事还是需要交给年轻人来做的。 我在这方面也是有一个体会。前两个星期啊，我要多次的到麻省总医院去探病。我不喜欢开车进那里的，因为开进去也不知道停在哪里，所以我决定步行当时运动。第一次我去和回来是用每次都是用半个钟头你试试看，从120走路到麻省总医院半个钟头，我就十分快乐，我的身体还好。但是第二次去呢，我就发觉到我的脚步就慢一点，我想也是争取半个钟头，但是好像长了一些时间。然后第三次完成之后，我就腰酸腿痛，到现在还是没有恢复。我们的身体真是没办法了，我们真是要用年轻人，我们要信任我们的年轻人，我们要学习放手，我们要学习交棒，我们要学习给他们奖励。当然我没有女儿要给什么孩子，但是我们要学习给他们鼓励。那在那的例子里边，我们看到俄陀涅这个年轻人受了感动，我相信不一定是因为这个亚萨是美丽聪明，因为如果他功成死了，那么 他也得不到这个亚萨了。我相信这个俄陀涅他受到他功成是因为他受到，更多的是因为他受到加勒榜样。一个85岁的人竟然奋不顾身要完成神的使命，为后代拿到立脚之地，所以受了感动，和他一同同工。所以但愿我们年长的信徒，我们也像加勒一样，我们以自己的榜样来鼓励我们的年轻人出来为主工作。在结论的时候，我们知道教会已经决定售卖29楼宇了。这个决定之后，我们一定要面对，一定会面对地方运用的条件，没有了这个地方。但愿我们弟兄姊妹和加勒一样，有加勒的心智，定睛在神的应许上边。虽然有困难，但是我们相信这个困难，就像好像我们的前辈一样，可以一个一个的解决的。而且在解决的过程里边，我们就对我们的神的能力有更深刻的体会。弟兄姊妹，你愿意学习加勒吗？我们祷告。亲爱的主，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不想进迦南，结果他们果然不能够进迦南。求你帮助我们，我们看到加勒的榜样，我们愿意学习，希望能够为华人布道会成就美好的果效。听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